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靠圣灵带领
做快乐夫妻。
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杨谦。
欢迎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让我们一起进入
恋爱季节。
你好杨谦弟兄。
哎，你好海伦。
哎，我们上一次一直在谈论的就是第二种影响夫妻关系的障碍哈、嗯。
对，
谈到了犯罪和自私造成的障碍。
嗯，
那为了更凸显这一点啊，我们应当留意到，当耶稣教导上帝的心意时，将爱的观念推崇到了核心的位置。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12节记载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如何在与人相处之间活出这样的诫命，正是耶稣教导的核心。神所赐的能力会帮助我们这样行，并且会影响我们的每一段人际关系，包括了婚姻、家庭、教会以及同事之间。就许多方面而言啊，我们可以将在讨论中所建议的呢，视为能将爱化为行动的具体方法。因为啊，持久允诺的爱是行动的爱，是动态的爱，这样的爱才可以使婚姻保有一生领受神最丰盛的祝福的可能性。
嗯，换言之啊，我们的焦点不在于如何使你更深的认识他，或者如何在你自己的生活上更密切的跟随他。在此我们所谈的主题啊，是直接关于你是否有能力去拥有健康、喜乐、充满爱、持久的婚姻。然而啊，如果你很用心真诚地去发展在爱中彼此服侍的能力，我们在此呢所分享所有其他的事啊，都会变得更易如反掌。
嗯，非常令人期待啊。
对，当谈到要如何激发美好的关系啊，尤其是你的婚姻时啊，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无可取代的。
对，
彻底改变你婚姻中互动模式的渴望始于你们的内心深处，那是一个学习如何改变与配偶连结的决定。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谈到第三个对合一亲密关系的阻碍。
嗯，那是什么呢？
不知道该怎么做会更好。
嗯，耶稣说过最美的一件事之一啊，就是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在路加福音6章31节记载，不少基督徒也把这个视为金科玉律。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他用最简单的字句让爱的呼召具体化，也将重点放在了非常简单的去行这上面。但是想要去做对的事儿和知道如何去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啊。我们不赞同一个基督徒之间常见的概念，就是一般认为如果你的心灵与神深深的切合，某种程度上你自动的就会晓得如何处理婚姻的问题。我们可不是这样认为的。灵命好并不表示你知道如何滋养照顾自己的婚姻。举例来说，你知道该如何真的倾听配偶的意见，即使是在关系紧张或是你不同意对方的时候吗？更重要的是，你能在说出伤害的字眼前让冲突停止吗？你知道如何让夫妻以团队的形式一起来解决问题，如何一起走过饶恕的过程，如何将心里的期待说清楚，如何强化对彼此的委身呢？这些事情啊，都是你可以学习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方法的。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发展出最期待的婚姻。
嗯，
这些都是将爱付诸行动的方法。
是，要达到完美当然是不可能的。
嗯，
我们永远不可能将自己恢复到伊甸园时的状态。
嗯，
但是有太多的夫妻啊，受困在婚姻关系中的一些陷阱，我们一定可以避开他们。那在接下来，我们希望啊，教你一些观念和技巧，帮助你们幸福的共处，带领你们更接近充满神祝福的那种婚姻的关系中。这一切不会自动渗透进你的生活，而是要你透过学习和演练才能经历到益处与祝福。
嗯，
试试看啊，你会惊讶于这简单的概念的力量。我们出发吧。
好的。走过爱情，
走过激情，
走进婚姻，
走进平淡。
面对婚姻，我们该如何呵护，如何经营
美满婚姻？
从我做起。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知道，有些生活上的琐事杂事会将夫妻之间的相处和相爱的乐趣给排挤殆尽。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生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可以以幽默来面对问题，进而战胜环境。我们也可以屈服于环境之下，将每个问题都当成危机。那有些婚姻看起来就像战斗营，每天都充满了又多又重的垃圾。但是我们从历史上也不难看出，一些深受迫害的人们也能发展出一种可以化解恶劣局势的幽默，借此呢来克服他们的困境。婚姻并不是一种终身监禁，而是一种生命的赐予。我们要好好的享受这整个过程，
与配偶一起笑看人生，让喜乐成为我们内心的燃料，帮助我们一起度过低潮幽谷。我们的配偶其实是装载着喜乐的礼物，在我们低潮的时候能带给我们振奋。
好，音乐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破坏合一的四种模式。
是，
之前我们讲了合一是最重要的。合一不单单是指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夫妻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一加一等于一嘛。那我们都知道啊，夫妻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不仅是性别上的不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有很多不同的差异。所以说呢，保护你对婚姻承诺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呢，就是学习如何有建设性的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所以许多从事婚姻研究的学者们找出了一些让婚姻陷入危机的几种负面的模式。
我们在此描述这几种的模式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他们会在你的婚姻里呢筑起障碍，逐渐使二人成为一体呢成为泡影了。
对。
一旦呢你了解这些模式之后啊，我们相信你会更有能力的去避免犯同样的这个错误。那么在下面的学习当中呢，我们会教你几种明确的工具，能有效的预防在你的婚姻里出现这些负面的模式。
是的。那在讨论四种负面的模式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负面的力量。或许有人会想啊，为什么要重视关系里负面的部分呢？为什么不干脆学习在婚姻里建立正面的互动呢？你觉得这个问题好吗？
问得好。
对，其实专家是这样回答的，根据丹佛大学研究小组以及其他的研究人员发现呢，这些特定的负面模式的存在啊，会足以腐蚀婚姻关系。
是。
因此呢，如果我们可以消除或减低这些负面模式，势必呢就能够让关系当中的正面的互动茁壮成长。但是如果你不控制这些负面的情形啊，他们几乎可以抵消掉每一件正面的事情所带来的影响。
是。
所以要先消除负面的，正面的才能长出来。
是啊，那研究人员发现啊，夫妻走上离婚的这个几率啊，与许多因素都有关系，但其中呢有不少因素啊却是在新人走进礼堂说我愿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之前，也就是说结婚之前呢。
对，有些学者呢仅仅呢观察婚前收集到的变数，就已经能够准确地区分出在多年之后哪些夫妻的婚姻会非常的痛苦，或是会以离婚收场。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啊，在会提高婚姻危机的最主要的因素里呢，有些是可以透过学习来改变或避免的。
这才是一个好消息。不然的话好绝望啊。
是啊。
对，所以在婚姻里面有一些因素我们是可以透过学习来改变的。那导致婚姻陷入危机的最大因素呢，就是男女双方的想法以及实际的互动，尤其是两人处理婚姻冲突的方式。如果你能不再做会让婚姻陷入危机的事，或是在第一时间就直接避免这种负面的互动的话，我们相信你很有机会能经历婚姻中最丰盛的祝福。
当你一旦进入婚姻，有些影响婚姻与持久幸福的因素是比较不容易或不可能改变的。其中包括父母亲的离异、早婚、婚前同居、不同的宗教背景贫困以及特定的人格特质。例如神经质或是容易冲动。如果你的婚姻里已经出现某些不容易改变的因素，不要沮丧。因为当我们谈到研究发现时我们都是在谈通则，但是呢仍然会有不少例外。而你可能呢就是其中之一。那再者这些因素呢往往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纠结在一起， 很难明确地指出这些状况对某一对特定夫妻关系的影响。因此啊，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心力集中在那些可改变的因素上，让这些不容易改变的因素影响减低，不至于阻碍我们在婚姻中经历一生之久的祝福。
是的。
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宝剑。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宝剑。
带着神灵印记，满有能力，
带着属天权柄，胜过一切仇敌，
有信心，新神迹。让我们心心心气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方。心齐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
English for love, love for English.
让我们一起学说爱。
God in all his mercy is ready to redeem you from tribulations and ready to rebuild your life as you encounter trials.
神是慈爱的天父，在你遇苦难的同时，神已计划好要救你走出苦难，重建人生。
刚才我们讲到啊，婚姻当中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那负面的影响。一些研究啊都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夫妻面对冲突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彼此对待的方式将决定婚姻关系的未来。所以呢，我们在此所要指出的负面模式，就是那个可以抹杀许多正面的努力的一大因素。就像圣经当中所罗门几千年前所说的，死苍蝇是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在传道书十章一节讲到。
是啊，正像我们常说的，一粒老鼠屎呢足以坏一锅粥。因此我们要教大家一些特定的策略去降低负面模式的产生。但是首先 我们要先提高你对有害模式的警觉，使你呢能在婚姻中密切的留意这些。
我们相信啊，当说到如何彼此对待，就是包含婚姻关系哈这种模式的时候，圣经中讨论不该做什么的篇幅比讨论该做什么的多很多啊。
是。
当然也有像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精彩正面的谈论爱的经文。但是想想看，其实圣经里有更多的是警告我们不该如何与人相处的经文。圣经用这么多的经文来警告我们，是因为这些破坏的模式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太具有腐蚀性了，尤其对婚姻关系的影响更为严重。那在进一步仔细描述一些负面模式之前啊，思想一下使徒彼得所说的话。在彼得前书3章9到10节这样写道，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是啊，彼得早在有婚姻研究这件事之前啊，就写下了这段经文。在经文里呢，他几乎为我们的研究所得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夫妻二人每时每刻对待彼此的方式会大大的影响你们将来还有多少好日子啊可以过。圣经呢反复的提醒我们要避免这类不当的行为模式，而在近年针对婚姻的研究里啊，也仅是更多的揭露在此发掘的一些危险的征兆。以下呢是4种你应该避免的主要模式。
对，有4种应该避免的主要的互动的负面模式。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战火升高。战火升高啊，就是当夫妻互相以负面的字句回应对方，怒气持续的积累，使对话中的敌意越来越高。那这个我们都很有经验啊。
是啊。
当战火升高时，我们是控制不了自己说话的方式和思维的。节节上升的负面批评会使得生气和沮丧的感觉也不断的增加。研究发现啊，长期相处融洽的夫妻比较不容易出现战火升高的模式。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形啊，这样的夫妻他们也能在爆发激烈冲突之前及时的停止这种恶性的循环。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要学习的。
对。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啊。
嗯。
建军呢是位34岁的建筑工人。那么他太太小兰呢是32岁啊，自己在家经营小买卖。啊，当两人结婚8年后啊，和许多的夫妻一样，他们的冲突呢从琐碎的事情就开始了。
那是如何开始的呢？我们来演练一下。
好，那我当建军啊。
好，那我就当小兰了。
对。你真的认为你能把这个牙膏盖给拧好吗？
哦，你从来都没忘记吗？
那事实上我每次都记得拧好啊。
你当然是这样的了，因为你有强迫症。
我真不懂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简直不可理喻。
那你走啊，又没人挡着门。
是，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还留在这儿。
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练了建军和小兰的战火冲突，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一个牙膏盖的问题嘛。
对。
啊，但是我们发现冲突的战火逐渐升高，对我们造成最大的伤害是，我们就倾向说一些严重伤害婚姻关系命脉的话。随着挫折和敌意的升高啊，夫妻通常就会抛出非常严厉的语，夫妻通常就会抛出言语上的武器来试图伤害彼此。
是。
在箴言12章18节说道，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在建军和小兰身上就看到了这种模式，战火迅速扩大，甚至威胁要结束他们的婚姻。覆水难收，这些鲁莽的言语啊，会深深的破坏亲密关系中的合一、亲密以及安全感啊。
是啊，虽然在战火高涨的冲突中啊， 夫妻会说些伤害性的话，但是呢，这些言辞呢，并非真正反映他们对配偶的一般的看法。或许你相信啊，在激烈的争吵中啊，一般人所透露的是他们真正的想法。
嗯，有些人是这样想的哦，是好像吵架的时候说的就是真话。
对，但我们认为呢，通常并非如此。
嗯，
相反的是用那些话来瞬间重伤对方，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那就是说，随时抓出来的手榴弹扔出去拉倒。
对，
没经过大脑。
是，你看扔过去拉倒，没经过大脑。
对。那关于夫妻间更多的战火模式啊，我们在下一集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靠圣灵带领
做快乐夫妻。
王海伦、
杨谦，
我们
恋爱季节
天天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就像葡萄树，我是栀子，长。